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李自立，欢迎收听这一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际体坛今天传来好消息，台湾羽球好手戴资颖今天在印尼羽球公开赛女单冠军战以21-23、21-6、21-15击败了亚锦赛的金牌中国女将王琦怡，本季第二冠到手。戴资颖今年五月泰国公开赛拿下了本季的首冠之后，再度出征印尼公开赛，连两战闯进了决赛行列。女单冠军战跟中国女将王琦怡激战了三局，抢下本季第二冠。戴资颖今天拿下了赛史第三冠，缩小了跟现任世界球后山口茜积分的差距。如果六月底马来西亚的公开赛再度夺冠，有机会在7月5号重返世界球后的宝座。两年一度的唐奖今天公布了生技医药奖的得奖人名单，由三位发明人制造 COVID-19 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关键技术的科学家取得了这项殊荣，包括发明修饰 mRNA 上核苷的技术使 mRNA 能够逃过免疫监测，以及开发脂质奈米颗粒系统将 mRNA 传送到细胞中。这两大突破性的发现是 SARS 跟 COVE 两个疫苗能够快速开发的关键。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唐奖19号公布生技医药奖得主，由三位科学家获得殊荣，分别是卡塔林·卡林科、德鲁·魏斯曼以及彼得·库里斯。三位得主独特性的发现跟创新技术是 COVID-19 mRNA 疫苗能被快速开发的关键，为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自2019年11月起至今两年多， COVID-19 打乱全世界的脚步，造成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危机，也重创全球经济。 BNT 跟莫德纳只花费不到12个月的时间，便成功开发 SARS-CoV-2 疫苗，挽救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可归功于三位得主的开创性贡献。要将 RNA 送进人体有两大挑战，首先 RNA 会触发先天性免疫反应，其次 RNA 在人体内极易降解，难以送达标的细胞或器官。三位得主开发的新平台使用经过核苷修饰可逃脱免疫系统的 mRNA， 克服了合成 mRNA 会被先天性免疫系统辨识而引发严重发炎反应的问题，并借由脂质纳米颗粒的包裹保护，将 mRNA 有效送入人体细胞，由其自行产生病毒的脊蛋白，进而诱发 B 细胞产生中和抗体，训练 T 细胞攻击受感染的细胞等一系列适应性免疫反应。中研院副院长刘福东说，
他们突破性的发现是新型冠状病毒，就 SARS-CoV-2 疫苗能被快速开发的关键。卡塔林卡里科跟德鲁·魏斯曼他们发明修饰 mRNA 上核苷的技术，使 mRNA 能逃过免疫监测。彼得·库里斯开发脂质纳米颗粒系统，将 mRNA 传送到细胞中。
唐奖教育基金会表示，这些技术不仅彻底改变疫苗学，更是蛋白质疗法的典范转移，正式宣告以 RNA 为疗法的医学新时代来临。有别于前者开发时间久，制造经费高， mRNA 技术让细胞成为生产所需抗原或治疗性分子蛋白的工厂，不但可以大量生产且价格相对便宜，未来还可应用在其他病毒疫苗、个人化精准癌症疫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甚至过敏病等多重疾病的治疗领域。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台湾新增50561例的本土个案，172例死亡和285例中重症个案，其中新增一名3岁男童死亡，染疫后出现了哮吼合并心肺衰竭，并诊断出糖尿病酮酸中毒。另外新增一名青少年的重症个案， 是肺和炎合并了呼吸窘迫，目前仍然在加护病房救治中。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COVID-19 本土疫情持续，19号新增50561例本土个案。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表示，各县市确诊数都低于8000例，整体病例数较前一天下降 5.7%， 各区都呈现持续下降或缓降情形。19号新增172例死亡个案，年龄介于3岁到90多岁，其中166例具慢性病史，100例未打满三剂疫苗。年纪最小的死亡个案是一名3岁男童，本身有慢性脑部神经系统疾病，没有接种过疫苗。6月7号高烧40度，在诊所用抗原快筛确认阳性，11号再度出现咳嗽、呕吐、活动力降低情形，到医院急诊发现呼吸喘、呼吸有杂音，诊断哮吼合并呼吸窘迫，紧急收治儿科加护病房，并给予氧气、类固醇、瑞德西韦、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在诊治过程也新诊断出糖尿病酮酸中毒重症，所以同时给予胰岛素治疗，但仍然难以控制血压。6月14号因败血性休克及心肺衰竭死亡。累计至今儿童重症共62例，死亡则有18例。
所以这一例三岁的小朋友呢，是我们今天新增的一个儿童死亡的个案，那主要是有慢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另外在染疫后出现了哮吼、心肺衰竭，也有发现有一个新诊断的共病是这个糖尿病的酮酸中毒的重症。
此外，19号也新增285例中重症个案，其中一例是17岁的青少年，本身有长期慢性脑部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卧床，没有接种过疫苗。6月9号因为发烧到38度，咳嗽、呼吸急促、短暂抽搐等情形到急诊就医，经检验确诊，之后因抽搐停止，所以返家继续服药，但后续发生四肢间歇性发紫以及意识改变，13号再度回到急诊，发现血氧下降且有肺炎，紧急插管入住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瑞德西韦、类固醇等药物，目前仍在加护病房。累计至今共有8例青少年重症个案，其中5例是肺炎，死亡则维持3例。香港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经济部将在6月底前召开电价审议会临时会，媒体估算国际能源价格高涨，台电电价必须大涨 18% 才够。学者今天指出，能源市场供不应求将会持续，无法期待未来能源价格可能的回档，而选择动涨建议政府还是照电价公式走，该涨就涨，免得后续累积的涨幅太大才调整，造成预期的心理，更不利于物价稳定。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经济部三月电价审议会罕见拍板，电价议而不决，要观察国际局势变化再做讨论，最晚六月底前将开临时会决定电价是否调整。根据有媒体估算，国际能源价格续居高档，台电今年前四月的平均电价成本已来到每度 3.07 元，但实际平均电价每度仅 2.62 元，等于卖一度赔一度，电价需大涨 18% 才足够。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梁启源表示，短期内虽然可以动涨，但累积涨幅越来越大也不是好事。他指出，去年国际油价、气价、煤价涨幅都超过五成，今年中油虽然吸收部分涨幅，但气价也调涨约两成，使得台电燃料成本增加。梁启源表示，过去动涨的思维之一是认为将来国际能源价格有望回档而选择动涨，不过以现在局势来看，短期内恐难有这样的期待。他说，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油价、俄乌战争比原来预期的高，欧洲又要减少对俄国的油气煤的依赖，希望到年底的时候可以减90%，这个俄国的供给会减少，这些国家就要到俄国之外的地方去买， 个市场的供需啊，供不应求的情况会持续啊，期待说未来的能源价格呢会回档，那所以我可以不调整，那这个可能性不高。
梁启源指出，电价一直动涨，等到累积涨幅太大才涨，反而会对物价不利，因为此次若动涨，市场预期心理在大选后就可能会涨电价，物价可能先涨一波，等到电价实际调涨后，物价还可能再涨一波。他建议政府照着电价公式走，该调涨就调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国立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管理研究所教授萧平等多位学者今天发布了长达三年的研究成果，台湾跟香港针对中国新闻的表现大不同。西元2000年前，台媒撰写中国新闻使用中国称谓最少，港媒则使用最多，而且还以正面语气为主。不过2000年之后，台媒使用中国称谓的比例大增，报道的负面语气也稍微增加，港媒仍然是最常使用中国称谓，但是负面语气却大增一倍。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国立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管理研究所教授萧平发起，携手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吴浩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历经三年多，搜集横跨美国、香港、台湾主流报纸当中，自1970年代至今50年来，有关中国的新闻共3324则样本进行分析，于19号发表初步研究成果。萧平研究发现，台港媒体的中国新闻在西元2000年前后都有很大的差异。西元2000年前，台媒使用中国称谓最少，仅有 12.2%， 港媒则是使用最多，比例高达 48.2%， 且报道语调以正面语气最多，比例为 17.1%。不过历经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港台媒体对于中国新闻的处理方式也有所变化。萧平指出，2000年后台媒在中国新闻使用中国称谓的比例冲到 66.6%， 中立语调稍减，负面语调稍增，而港媒虽然使用中国称谓仍是最多，但主要的报道语气已由正面转为负面语气。他说，
在2000年之后的香港，中国的称谓出现比例呢仍然是最多的 49.0%， 那最常出现在国际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议题，那报道的语气，负面语气这边可以注意一下，增加了一倍增加了一倍，较之前增加了一倍。
李立峰的研究则是发现，台媒历经报禁解除，民主化带来多元化的媒体，不过却没有出现更多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因为尽管有亲绿的自由时报，但中国时报经营权转变在2000年后更加轻中，占据媒体光谱的一端，而来自香港的苹果则不太涉足台湾政治，以商业化为卖点。有别于台湾，香港苹果日报以政治立场为重要卖点，堪称港媒的出头鸟，使得香港其他媒体在重要议题上无法保持沉默。整体来说，截至2017年，港媒对于中国的报道并没有变得越来越正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今天指出，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城市北顿内刺客附近击退了俄罗斯的攻击，两军已经在当地浴血战斗了好几周。北顿内刺客的卢甘斯克州州长盖代今天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上指出，俄方掌控北顿内刺客的所有宣告都是谎言，他们确实掌控了城市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乌克兰当局指出，躲避炮击的数百人栖身在北顿内刺客的阿佐特化工厂。联合国在本周则警告，还没有撤离北顿内刺客的平民，他们的干净饮水、食物跟卫生用品都即将用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今天则在德国的画报上发表采访内容，警告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并且再次呼吁西方国家向基辅提供长期支援。厄瓜多原住民今天无视于紧急状态，上街封路，要求更便宜的燃料，这已经是他们第六天的封路抗议。法新社报道，总统拉索昨天宣布限制措施，试图结束时而暴力的示威活动。警方表示，厄瓜多24个省在今天大多都有原住民的继续抗争，其中包括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三个省。 进入紧急状态的三个省包括首都基多在内的皮奇查省，石油生产国厄瓜多遭受通货膨胀的恶化、失业率跟疫情加剧等因素，自2020年以来燃料价格大幅的上涨，柴油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以上新